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假如他有思想的话，不过我相信他从来不思想。他会想，他和他的影子一挨近，就会像两滴水似的连在一起。可是，不料竟没有连在一起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他试着用浴室里的肥皂来沾，也失败了。彼得浑身打了一个冷战，坐在地板上哭了起来。彼得的哭声惊醒了温蒂，他在床上坐了起来，看到育儿室地板上坐着一个生人在哭，他并不惊讶，只觉得愉快和有趣。孩子，他客气地说，你为什么哭？彼得也很懂礼貌，因为他在仙子的盛会上学会了一些堂皇的礼节。他站起来，姿态优美地向温蒂鞠了一躬。温蒂非常高兴，在床上也很优美地回了一躬。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彼得问。
温蒂·莫伊拉·安琪拉·达里，
他回答，颇有点得意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彼得潘。
温迪已经断定他一定是彼得，不过这名字可真显得短了一些。
就这个吗？
就这个，
彼得尖着嗓子回答。他头一回觉得自己的名字短了点儿。
真可惜，
温蒂·莫伊拉·安琪拉·达林说。
这没啥，
彼得咽下了这口气。温蒂问他住在哪儿。
右手第二条路，
彼得说，
然后一直向前，直到天亮。
这地址真滑稽，
彼得有点泄气。他头一回觉得这地名或许是有点滑稽。
不滑稽，
他说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
温迪想起了她是女主人，和气地说，
他们在信封上就是这么写的吗？
彼得宁愿他不提什么信的事儿。
我从没收到什么信，
他轻蔑地说。
可你妈妈要收到信的吧？
我没妈妈，
彼得说。他不但没有母亲，而且半点也不想要一个母亲。他觉得人们把母亲们看得太重了。但是温迪马上就感到他遇到了一出悲剧。
啊，彼得，怪不得你要哭了，他说，
跳下床跑到他跟前。
我哭还不是因为妈妈，
彼得颇有点气愤地说。
我哭是因为我没法把影子粘上，再说我也没哭。
影子掉了吗？
是的。
这时候温蒂瞅见了地板上的影子，拖得挺脏的样子，他很替彼得难过。
真糟糕，
他说。
可是他看到彼得试着用肥皂去沾，
又禁不住笑了起来，真是不折不扣像个小子干的事儿。 幸好他一下子就想到该怎么办。
得用针线缝上才行。
他说，带点保护人的口气。
什么叫缝？
彼得问。你真笨得要命。
不，我不笨。
不过，温迪喜欢他的正是笨。
我的小家伙，我来给你缝上。
他说，虽然彼得和他一样高。于是他拿出针线盒来，把影子往彼得的脚上缝。
怕是要有点疼的。
他警告说。
啊，我一定不哭。
彼得说。
他刚哭过，马上就以为他这辈子从来没哭过。
他果然咬牙没哭。
不一会儿，影子就弄妥了，
不过还有点皱。
也许我应该把它熨熨平。
温迪考虑得很周到，可是彼得就跟所有的男孩一样，一点儿也不在乎外表。他这时欢喜得发狂，满屋子乱跳。他早已忘记，他的快乐是温迪赐给的。他以为影子是他自己沾上的。
我多聪明啊！
他开心地大叫：“
哈，我多机灵啊！”
说起来，彼得的骄傲自大，正是他招人喜欢的地方。承认这一点，是够叫人难堪的。说句老实话，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彼得这样爱翘尾巴。不过，当时温迪可惊骇极了。
你这个自大狂，
他讥诮地惊叫说。
当然了，我什么也没干。你也干了一点点。
彼得漫不经心地说，继续跳着舞。
一点点，
温迪高傲地说。
既然我没有用，我起码可以退出吧。
他神气十足地跳上了床，用毯子蒙上了脸。彼得假装要离开的样子，来引温迪抬头，可是没用。于是他坐在床尾那头，用脚轻轻地踢他。
温迪，
他说，
别退出呀，温迪，我一高兴就禁不住要翘尾巴。
温迪还是不抬头，虽然他是在认真地听着。
温迪，
彼得继续说，他说话的那种声调是没有一个女孩子能抗拒的。
温迪，一个女孩比20个男孩都顶用。
温迪从头到脚每一寸都是个女孩，虽说他总共也没有多高。他忍不住从毯子底下探出头来。
你真的这么想吗，彼得？
是的，我真的这么想。
你实在太可爱了，
温迪说，
我要再起来了。
于是他和彼得并排坐在床沿上。他还说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他想给他一个吻。可是彼得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就伸出手来，期待地等着。
你当然知道什么叫吻喽？
温迪吃惊地问。
你把吻给我，我就会知道。
彼得倔强地回答。
温迪不愿伤他的心，给了他一只顶针。
现在，
彼得说，
要不要我也给你一个吻？
温迪回答，神情有点拘谨。那就请吧。
他把脸颊向他凑过去，显得怪怪的。可是彼得只是把一粒橡子放在他手里。于是温迪又把脸慢慢地退回原处，并且亲切地说， 他要把他的吻拴在项链上，戴在脖子上。幸好他果真把巷子挂在了项链上，因为后来这东西救了他的命。一伙人在彼此介绍以后，照例总是要互问年龄，所以做事儿从来正确无误的温迪这时就问彼得他多大年纪。这话问的可真不恰当，这就好像是你希望人家问你英国的国王时，考试题上却问起法语来。
我不知道，
彼得不安地回答。
可是我还小着呢。
他真的不知道，他只是有一些猜想。于是他揣摩着说，
温迪，我生下来的那一天就逃跑了。
温迪很惊讶，可是又挺感兴趣。他用优美的待客礼貌碰了碰睡衣，表示他可以坐得离他近些。
因为我听见父亲母亲在谈论，
彼得低声解释说，
我将来长大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说到这里他大大激动起来，
我永远也不愿长成大人，
他激愤地说，
我要老是做个小孩，老是玩，所以我就逃到了肯辛顿公园和仙子们住在一起很久很久了。
温迪好不羡慕地瞅了他一眼，彼得以为这是因为他从家里逃跑了，其实是因为他认识仙子。温迪的家庭生活太平淡了，所以在他看来，和仙子们结识一定有趣极了。他提出一连串关于仙子的问题，这使彼得很惊异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仙子们多少是个累赘，他们常常碍他的事儿。说实在的，他有时还得躲开他们，不过他大体上还是喜欢他们的。他告诉温迪仙子们的由来。
你瞧，温迪，第一个婴孩第一次笑出声的时候，那一声笑就裂成了1000块，这些笑到处蹦来蹦去，仙子们就是那么来的。
这话多无聊，不过温迪是一个很少出家门的孩子，所以也就喜欢听。
所以
彼得和气地接着说下去，
每一个男孩和女孩都应该有一个仙子。
应该？真的有吗？
不，你瞧，孩子们现在懂得太多了，他们很快就不信仙子了。每次有一个孩子说，我不信仙子，就有一个仙子在什么地方落下来死掉了。
真的，彼得觉得他们谈仙子已经谈得够多了，又想起丁克林已经好半晌没出声了，
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
彼得说着站了起来，叫着丁克林的名字。温迪的心突然喜得猛跳起来。
彼得，
他紧紧抓住他，
你该不是说这屋里有个仙子吧？
他刚才还在这儿来着，
彼得说，有点不耐烦。
你听不见他的声音吧？
他们两个都静听着。
我只听见一个声音，
温迪说，
像是叮叮的铃声。
对了，那就是叮个铃，那是仙子讲的话，我好像也听到了。
声音是从抽屉柜里发出来的，彼得脸上乐开了花。 没有人能有彼得那样一副开心的笑脸，最可爱的是他那咯咯的笑声，他还保留他的第一声笑。
温迪，
彼得快活地悄声说，
我相信我准是把它关在抽屉里了。
他打开抽屉，把可怜的丁克林放了出来。丁克林满屋子乱飞，怒气冲冲的尖声怪叫。
你不该说这种话，
彼得抗议说。
当然我很抱歉，可我又怎么知道你在抽屉里呢？
温迪没理会他说什么。
啊，彼得，
他喊道，
要是他停下来让我看看他多好。
他们仙子难得停住，
彼得说。
可是有一刹那，温迪看见那个神奇的小人儿落在了一座杜鹃钟上。啊，多可爱呀，
他喊道。虽然丁克林的脸还因为生气而歪扭着。
丁克林，
彼得和蔼地说，
这位姑娘说她希望你做她的仙子。
丁克林的回答很粗暴无礼。
她说什么，彼得？
温迪问。彼得只好给她翻译，
她不大懂礼貌，她说你是个丑陋的大女孩，她说她是我的仙子。
彼得想和丁克林辩论。
你知道你不能做我的仙子，丁克林，因为我是一位男士，你是一位女士。
丁克林的回答是，
你个笨蛋。
他飞到浴室里不见了。
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仙子，
彼得带着歉意解释说，
他的名字叫丁克林，因为他干的是补锅补壶的事儿。
他俩这时坐在一张扶手椅上，温迪又向彼得问了许多问题。
你现在是不是不住在肯辛顿公园里了？
我有时还住在那儿。
那你多半住在哪儿？
跟遗失的男孩住在一起。
他们都是谁呀？
他们是在保姆向别处张望时从儿童车里掉出来的孩子，要是过了七天没人来认领，他们就给远远的送到永无乡去，好节省开支。我是他们的队长。
那该多好玩啊。
是呀，
狡黠的彼得说，
不过我们怪寂寞的，你瞧，我们没有女孩子作伴。
那些孩子里没有女孩子吗？
没有啊，你知道女孩子太机灵，不会从儿童车里掉出来的。
一句话说的温迪心里美滋滋的。
我觉得，
他说，
你说到女孩子的这些话真是说得太好了。那儿那个约翰，他硬是瞧不起我们女孩子。
彼得没有回答，只是站了起来，一脚把约翰连毯子什么的都踹下床来。
温迪觉得头一次见面就这样似乎太莽撞了一点，
他气冲冲地对彼得说，
在这所屋子里他不是队长。
可是
约翰在地板上仍旧安安稳稳地睡下去，
他也就由他睡在那儿。
我知道你是好意，
温迪有点懊悔地说，
你可以给我一个吻吗？
这会儿温迪已经忘了彼得不懂得什么叫吻了。
刚才我就想到你会把它要回去的，
彼得有点伤心地说，要把顶针还给他。
啊，
和善的温迪说，
我说的不是吻， 我说的是顶针儿。
什么是顶针儿？
就像这样。
温迪吻了他一下。
真有意思，
彼得庄重地说。
现在我也给你一个顶针儿好吗？
要是你也愿意的话，
温迪说。这一回他把头摆得端端正正的。彼得给了他一顶针儿，
差不多就在同时他尖叫了起来。
怎么了，温迪？
彼得问。
好像有什么人揪了我的头发。
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勇舞蹈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勇舞蹈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